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感谢主，在过去的这个周末的里面，我能够来到威明顿主恩堂，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那所用的这一次整个的主题，也就是诸位在今年的这个主题，同心合意站立的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那今天主日崇拜的这个信息，我所要讲的这个题目就是紧急感。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观念，我想在礼拜五礼拜六我都已经提到过了。那我用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刚刚允智牧师也带我们一起来读过。提摩太后书我们一般人的理解是保罗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个书信，那么我们也都相信是保罗第二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那所写的。那么他第二次在罗马坐监的情形跟第一次比起来，可以说是天差地别，被关在又湿又牢的又湿又冷的地牢的里面。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保罗才会跟提摩太说，那么我留在加布的那件外衣你要给我带来。那么显然是在地牢的环境非常非常的辛苦。那在念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很可能离开保罗为主殉道也许不到一年的时间，几个月甚至几个礼拜的时间，我们不敢随便猜想，但是真的是时间不久了。所以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充满了一个紧急的这一个感觉，好像在提摩太后书的这一个第四章里面，他特别跟这个提摩太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后面又加了一句说，最好就能够在冬天以前来，因为到了冬天这一个船行不方便，很可能就来不了了。那么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看见保罗个人的情形非常非常的艰苦跟难过。他提到说，凡是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在第四章第九节他说，迪马贪爱现今的这个世界，然后离开了这个保罗。然后第四章十六节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来帮助，所以可以看出保罗个人的心情也非常非常的难过，在第四章第六节的时候，保罗讲出这样子的话，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然后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四章第七节开始，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这个守住了。但其实呢，这个我离世的时候到了，离世这一个字呢，并不是一个悲伤的字。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拔毛出发，拔毛起航，或者说是拔营出发，是表示说这 一条船经过冬天的这个港里面避风避寒之后，现在把毛拔起来，要航向那个最后的这个目的地，或者一群军队宿营，现在把营帐拔起来，要走向他们的最后的目的地。所以离世这个字其实不是一个结束的字，是一个开始的字，他要进入了在永恒里面与主的同在。那么虽然整个的背景是说他可能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并不是带着一个凄凉的或者一个很悲伤的一个味道。所以保罗的紧急感有他一些个人的因素，但是保罗的紧急感呢，也带着当时时代的这个因素。因为我们如果读初期教会的历史，晓得那个时候这个罗马的这个尼禄皇帝对于基督教的这个迫害已经开始。我们如果读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也晓得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厉害的这个异端来兴起。提摩太前书只是说这些人讲的是一些荒谬的话，甚至这些人是谁呢？很可能就是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保罗提到的，是教会里面的一些长老不爱惜群羊， 说这些荒谬的话。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呢，那么这个异端所传讲的就更加的清楚，他们说复活的事已过，所以这样的一些异端，那么显然对于教会有很大的影响。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我们都看到一些假教师对于教会的影响，他们引诱这些无知的妇女离开了这一些真道。那么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保罗也特别提到说，在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临到，所以可以说在整个的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不单单是保罗个人的光景，而且是当时他所处的这个时代都是带着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紧急的感觉。在这个很强烈的这个紧急的感觉底下，保罗怎么说呢？在四章第一节开始，他就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嘱咐这个字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字。如果我们要用中文把它多几个字翻译的话呢，也许我们甚至可以说就是耳提面命那样的一个很严肃的一句话。它底下怎么说呢？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总要专心这四个字，有一个英文的圣经把它翻译成说 with a sense of urgency。 所以如果我们直接翻的话呢，就是带着一个紧急的一个感觉。那么我非常喜欢吕正中的这个译本，吕正中怎么翻译呢？他说翻成总要急切力行，这四个字翻得太好了，虽然不是照字面翻译，但是我想这四个字翻得非常非常的这个传神。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紧急的这一个感觉的里面，我想用三方面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头一方面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紧急的感觉，是对于一个传道人，或者说对于一个基督徒，他对于自己身份的一个认知。他说务要传道，传道这个字呢，是一个意思非常丰富的字。第二方面呢，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紧急的感觉呢？是说我们对于我们 传的信息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这个信息是个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要产生一些神所期待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有紧急的感觉。第三，为什么我们要有紧急的感觉呢？因为在这里保罗也提到他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时代。从这方面三方面我们要看出这个紧急的感觉。首先，为什么会有这个紧急的感觉，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身份的一个认知。务要传道，传道这个字呢，有一个英文的圣经把它翻译成说 herald forth the word， herald H-E-R-A-L-D。 那传道这个字呢，在昨天礼拜六晚上的信息我已经花了一点点时间来解释，也讲了一些例子，所以我今天早上呢就不再多说。那么简单讲呢，传道这个字呢，它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带来重要信息的人。在以前的那个时代呢，传道这个字是用作在重要的严肃的场合，好像做司仪那样子的人。那后来呢，也变成一个皇帝的代言人，或者是传圣旨的人。这个在昨天呢我都已经提到过，我在这边呢就不多说，可是在这里呢，他提到务要传道，而且呢要带着一个紧急的感觉。所以会有这样紧急的感觉，是因为我们带着一个重要的消息。所以有这样的紧急的感觉，是因为我们所讲的不是自己的话，我们所传的是什么呢？是道，那中文圣经这个道翻得非常非常的好，我看到有一个英文的表达的方法 啊，那我觉得这个表达的方法非常的有意思。这个英文的表达方法是什么呢？是说 the word preached is the word 啊，前面那个 the word preached 是用小写的 word，后面的那个 is the word，那后面的那个 word 是大写的这个 w 啊，所以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传道者，我们是传圣旨的人。我们是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是基督的代言人，我们所讲的话就如同 the word 大写的字，这个大写的这个 word 呢，那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字"。好，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机会教主日学的时候，当我们有机会在教会站讲台的时候，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职分的这个严肃性啊！因为我们所讲的话，我们所传讲的，我们所带领的，就是 the word 啊。那昨天晚上我也稍微提了一点点，我今天就不要再多说。也因为这一个我们身份的这个认知，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所传扬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就必须带着一个紧急的一个感觉，啊，我们讲的人，我们带着一个紧急的感觉，不管是在主日崇拜传讲信息，在我们的聚会里面，在团契里面分享信息，甚至带查经，我想我们的态度应该都是一个慎重而且严肃的态度，因为我们不是讲一些我们自己的经验或者说是心得而已，因为 the word preached is the word 哈，大写的这个 W，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态度哈。所以，我们应该是晓得说，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传讲福音的人，我们应该被神赋予了一个权威，就是他的代言人的这个权威。因着这样的一个神圣的托付，我们就不敢不慎重。啊，我就记得好多年之前，有一个姐妹跟我讲一件事，啊，让我心里面深深受到震惊。啊，因为呢，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在教会呢站讲台，好，那么若歌教会的早期的几位长老对我非常的信任，好，那么就把我推上了这个讲台，所以后来我 regularly 呢在教会呢讲道，那么可是那个时候呢，我在教会呢也有一点点名气，就是有弟兄姐妹结婚的时候，在结婚完的时候那一段茶点的时间呢，我做司仪呢会做的。他们很喜欢找我做司仪，因为他们认为我讲话很有幽默感哈，那能够跟新郎跟新娘呢开一些玩笑，但是又不至于开得太过头哈，等等等等等，所以他们找我呢来做这个结婚的时候的这个司仪。我特别就记得有一次是礼拜六，一对夫妻结婚，我跟他们也很熟，所以跟他们开了一些玩笑呢，可能有一点点快要踩到红线哈，那么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啊。那可是第二天呢，在主日崇拜呢，我要讲到，完了之后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啊走到我面前啊，那是以前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就认识的一个姐妹，她大概低我2届吧，她板起脸来把我教训了一顿啊，她说："你知道吗？你是一个要站讲台的弟兄。"明天你就要上台讲道，今天呢，你开了这些玩笑，也许有的人觉得不伤大雅，可是他说呢，你开的这些玩笑跟你要站讲台的身份不合，啊，以后呢，讲话呢要检点一点。哈，他好好的把我教训了一顿，啊，那么，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有很深刻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当然，我想这是见仁见智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也晓得，我以后如果再做这个事情呢，你要我不开点玩笑，我也做不到。所以以后干脆呢，我记得后来再下一次，别人要再请我做这个 那个结婚的那个比方说茶点的这个司仪呢，我就带得非常的这个古板嘛，因为心里面就很受到这个拘束，所以自从那之后就没有人请我了哈，感谢主，就少了一桩事情。我提这个只是说，怎么样，我们要为主做见证的人啊，有的时候因为要认识自己的身份啊，所以有的时候在话语上就要小心。好，就要有节制，这是一个小事。但是另外一个事情呢，我再举出一个例子呢，我就觉得是可能更加严肃一点。啊，在好多年之前，有一位这个刚刚信主不久的弟兄，那么他非常非常有传福音的这个热忱。啊，那然后刚好呢，我们就两个人一起要回台湾，而且回来呢，也竟然是同时回来。在去台湾之前，他都告诉我说啊，我们去台湾一定要看一下这个姐妹的家人啊，因为这个姐妹呢是她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啊，而且呢她信主之后到目前为止家里面还没有一个人信主，而且反对的非常非常的激烈啊，所以他说既然我们要回台湾，一定要去台北家里看看她的这一个家人。我说好啊，那我就这样子答应了啊。然后我们就回去，回去之后呢，就由这个弟兄呢来跟这个姐妹的家人来联系，联系了老半天，总是找不到一个时间呢，是我跟这个弟兄还有他的家人都合适的时间。最后勉强找到一个时间呢，刚好都是在我们两个人要回美国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就约好一起去了。去了之后约好8点钟去，好，去了之后才发现呢，时间非常的不巧。因为呢，8点钟那时候台湾正是8点钟黄金档的电视连续剧，一进去呢，发现全家人除了这个姐妹的母亲之外，大概还有她的两个弟弟，哦，眼睛都开始盯着电视。我们就开始跟他们讲一些福音，可是讲的时候呢，他们眼睛根本没有看我们，就是看电视。直到在播广告的时候呢，他们的眼睛才转过来，才能够专心一点哈。这样子大概讲了差不多10分钟、15分钟左右，再播广告的时间呢，我们这位弟兄啊，他虽然信主不久，他竟然站起来，就怎么样呢？就跟这一家的主人说："伯母啊，明天我们两个就要回美国去了。今天来真是不巧，时间非常不巧，非常抱歉哈，耽误你们看电视的这个兴致哈。"但是呢，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跟你们讲清楚，所以对不起，我做主啊，把电视关了。好，他还没有等主人的同意，啪一个把电视给关了。好，我在那边呢吓了一跳，我想那一家的主人呢，大概也吓了一跳，说有这么样子不讲理的客人吗？啊，但是既然他已经把电视关了呢，我想那一家的主人啊，这个伯母呢也不好意思。对不对？那就只好坐下来听我们讲。老实说，我到今天也不敢确定他这样讲呢，他这样做对或者不对。但是我明白这个初信主的弟兄为什么会这样做，甚至为什么好像有一点点勉强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紧急的一个感觉。我讲了哈，这些例子都不是绝对的这个例子。我不是鼓励你说以后你去人家家就做这些事情，当然可能最好是选更好的一段时间，哦，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可以体会，因为这个弟兄心里面有这么强烈的这个紧急的这一个感觉，所以他在那一个当头，他不得不这样子的做。好，但是我也晓得那个弟兄虽然信主的时间不久，他并不是一个随便的人，所以我虽然他如果先问我，我可能会说，啊，你别这样做，但是他既然做了，我也不想 second guess 他，啊，我要尊重神对他的这个带领，啊，那么后来我们从台湾回来之后，没有多久，这个弟兄本来做生意做得相当不错，他就把他的生意给收了。然后就去读神学，后来到加州去牧会，现在他已经从牧会的岗位上退休了，这一个下来，啊，我就讲这个简单的这个故事，作为一个例证， 啊，就是有的时候我真的看到这位弟兄啊，或者我们真的看到周围有一些弟兄姐妹是有紧急的这个感觉。当然我们必须怎么样呢？我们必须要有智慧，啊，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要有紧急的这一个感觉啊。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啊，她那个时候在实体上班的时候都是坐公共汽车上班啊，从这边的 transportation 呢坐到那个 Jersey City 去上班啊。那后来据我晓得，这个在上班的时候，在坐的时候，他的习惯就是一定跟坐在他旁边的人传福音啊。后来他传福音传太多了，有的人看到他呢就不敢坐到他的边上去啊。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觉得说，为什么有一些人，有一些姐妹，有一些弟兄会这样啊？我想那是因为里面的那个紧急感的一个驱使啊。我们要有智慧，但是我盼望我们里面呢有这个紧急的这一个感觉。好，那么底下呢我们就看到说，这是因为我们对于我们自己身份的认知，也是对于我们所传信息，啊，那我们对于所传的信息是应当是怎么样的一个信息呢？圣经上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呢，要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如果我们看原来的圣经的话呢，其实这三个字呢都是没有这个没有受词的这个动词啊，就是责备、警戒、劝勉。可是加了人呢，我觉得也翻得非常非常的合适。为什么呢？这个中文的这圣经就帮助我们了解说，我们整个的基督徒的这个服事呢是怎样呢？一方面是为着要荣耀神，但一方面我们整个在教会，我们整个的服事呢应该要关心人，要摆在人的这一个身上。我这样讲的目的就是说，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这一个节目，那么我在教会服事了一段时间，那么我也观察到一些事情呢，就是在教会里呢，你要开始一个 program 呢，可能不是那么困难，有几个人愿意做呢，我们就开始了。好，可是当一个 program 开始了之后呢，那么隔了一段时间，你想要把它结束呢，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我不晓得是不是每一个教会都这样，但是最起码在我所处的教会呢就是这样。一个事情开始了之后，你后来发现说这个事情到底意义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大家想不太清楚了。但是既然有了呢，那么就有一些人说，哎呀，这个在我们教会有那么长的这个历史，不能把它 kill 掉。那么所以到后来呢，在我的教会里面，我这样讲好了，有的时候有一些同工就为着一些节目呢在那里忙到后来忘了说，我们这一个节目，我们做这些事情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好，所以我盼望到后来我们要想到说，所有我们所做的事情呢，凡我所做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要想一想，当我们这样做那个目的是什么，是为着要人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这是就福音的外展来讲。另外一方面呢，是为着使得弟兄姐妹的灵命呢能够受到造就，而不是只是忙着许许多多的教会的这一个节目。这个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三个人次在这个地方，我读的时候我心里面呢就相当的有一些感受。但是责备、警戒、劝勉也提醒我们，我们所传的信息到底是怎样的信息。因为是带着紧急感所传的信息，所以在我们的信息里面呢就有责备，就有警戒，就有劝勉。什么是责备呢？责备就是显明人的罪，用确定的话指出人的罪，这就是责备这个字的这一个意思。好，那么警戒是什么意思呢？警戒就是，甚至这个字有的人可以把它翻成威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出说， 如果我们有罪不悔改的话，那么产生的结果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个就是警戒。那么劝勉是什么呢？劝勉有的英文圣经翻成 beg, B-E-G, 那另外一个圣经呢翻成 plead, P-L-E-A-D, 指出人的罪，讲出有罪不悔改不认罪的这个结果，然后就带到了这个劝勉，就是恳求人一定要悔改，要怎么样呢？要离开罪恶。所以底下才说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这一个智慧。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讲责备、警戒和劝勉的时候，我们常常所面对的这些反应呢，是被人拒绝。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心里面带着紧急感的话，我盼望我们很清楚一样事情，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管是在教会里对信主的弟兄姐妹也好，或者是对一些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也好，我们的责任是讲真话，而不是讲好听的话。我第一次听见这句话呢，是听吴伯伯，他以前来我们教会，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些从台湾来的人认识他，那么他有一个很宝贝的女儿，那么是学校里面非常优秀，在基督书院，可是呢忽然得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病，就被主接去了。那后来这位年老的伯父就非常关心年轻人的事工，那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谁擦干我的眼泪》，里面有他个人的见证。有一次他在我们教会祷告会做见证，他就说，我今天来是要讲真话，不是讲好听的话。但是真话常常人是不容易听得进去，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讲，要责备，要警戒，要劝勉。责备警戒完的时候就一定要劝勉。那么这三个我们需要讲的话，这三个我们需要讲的信息，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作为一个常常在台上讲到的人，对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好，那么我想对我一个最重要的提醒就是说，当我们要责备要警戒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不单单是一个传道者的这个身份，是替神做代言人。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从教牧书信来看的话，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面，保罗就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好，下一句话是什么呢？常常提醒我，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们中文圣经看不太出来时态是什么，可是希腊文的圣经时态非常清楚，我是罪魁。是这个动词呢，用的是现在式的动词。所以对于保罗来讲，他越认识神身，他 越认识自己是一个蒙恩的一个罪人。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责备人，我们警戒人，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收到那个有的这个结果，会不会有的时候是跟我们自己的态度有关？那么这段时间常常有人指出说，美国的这个社会越来越糟糕，世俗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就送了一个传道的视频给我看，她说这是一个 godly message, 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 message。我基本上同意那个传道人所说的，但是听完之后，对不起，我在这边批评另外一个传道人，但是我听完之后心里面有一点点不安的感觉。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不安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当我们一个传道人批评这个世人的罪，批评别人的罪，如果我们的态度是一个 holy than thou attitude, 我们有的时候常常收到反效果。我再讲一次哈，我们批评别人的罪，我们批评这个世代的罪，如果我们的态度是一个 holy and love attitude， 我们有时候会收到反效果。神要我们认识，我们不过也是蒙恩的罪人而已。当然我这样提醒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也想说，说不定我评论这一篇讲章，我自己的态度也是一个质疑的态度，也是个 holy than thou， 你犯这个错，我可不敢犯这个错。所以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责备警戒绝对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这个信息。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不得不提在教会历史上一些重要的一些事件，或者说在教会历史上的一些大复兴，常常从神洁净他的这一个教会开始。我想如果我们只讲美国的话，美国有第一次的大选决 First Great Awakening， 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是在1741年的时候。那么有一位传道人叫做 Jonathan Edwards， 他在一个小小的城叫做 Enfield 传讲了一篇信息，叫做 Sinners in the Hand of an Angry God， 那圣灵大大的这个做工。那 Jonathan Edwards 是一个老式的一个传道人，他讲到是照着稿子念，有人还说他是一个深度近视，所以他这个稿子呢离着他的眼睛离得很近，几乎要这样子的来念。可是当他这样念的时候，圣灵大大的动工，那么在礼拜堂里面呢充满了这个哀哭的声音，甚至有人有目击者说，甚至有人抓着这个以太礼拜堂的这个座椅，生怕这个一不小心地下开一个洞呢他就掉下去。那 Enfield 那个城呢是在91号公路往北走，要还要开出去才能够到的地方。好多年之前当我念书的时候曾经去过那个小城，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城，却是近代美国最大属灵复兴的这个开始。我后来也有机会去 Northampton， Jonathan Edwards 当初那个牧会的那个教会到那边去，那么在那个教会底下有一个那个石头，上面写的说 当年 Jonathan Edwards 牧会的礼拜堂的这个石阶就是这一个，那个礼拜堂后来被烧坏，后来又重建。可是呢在那个礼拜堂对面呢一个大学叫做 Smith College， 可以说是美国这个最 progressive 的这个大学之一。那我就不想再多讲了哈。那么我提这些事情就是表述说，我们现在看看现在的美国，想一想当初这个 Jonathan Edwards 留给我们的属灵的这个遗产，我们真的求主要在这一个时候来复兴他的作为。可是如果主要复兴他的作为，如果我们要能够讲责备警戒劝勉的道理，要从主洁净他的这个教会来开始。我也不得不提一提，那么当我做研究生的时候，我常常会经过一个大学部的 college，叫做 Jonathan Edwards College。 我那时候不是很清楚这个 Jonathan Edwards 何许人缘，后来有一次我收到这个校友的寄给校友的刊物，他们介绍所有的 college 的这个名字的由来 Namesake， 他特别提到说 Jonathan Edwards 呢是美国最有创意的哲学家跟思想家。我那时候已经知道 Jonathan Edwards 是谁，我心里面真的难过，关于 First Great Awakening 一句都不提。为什么呢？现在的这个大学已经不认为 Jonathan Edwards 在那个时候所做的那个事情，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对于现在的那个大学来讲有什么样的价值。那么然后呢提到 Timothy Dwight， Timothy Dwight 呢是 Jonathan Edwards 的这个外孙，曾经做过耶鲁大学的校长，在 Timothy Dwight 做大学校长的时候产生了第二次的在新英格兰的这个美国的大复兴。现在在耶鲁不提这些事情，因为耶鲁也变成一个所谓很 liberal 很 progressive 的这些学校，所以这是这个大学里面把他两位最优秀的这个校友对于美国最深刻的贡献，现在呢觉得都不好提。这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美国。所以我们真的希望在美国黎明要有复兴，从什么地方开始？必须要从自己教会能够洁净自己开始。好，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不能说我认识他，我知道他，因为我小的时候听过他讲道，就是柯里培牧师。他后来曾经当过在台湾浸信会神学院的这个院长。我听他讲道呢非常的新奇，因为他讲的道呢是带着山东腔的普通话， OK， 所以他其实一辈子在山东服侍。后来我看了一本书叫做《山东大复兴》，我心里面很受震撼。他提到说，当他那时候当山东环县的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他说教会里面充满了挂名的这一个基督徒，好，那么他非常非常的难过，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可他说后来有一个宣教士叫做孟教士，他到了教会里面呢，他抓到了人就问说，弟兄啊，你重生了没有？或者抓到了一个姐妹就问他说，姐妹啊，你重生了没有？有的人被他问得非常的生气，有人告诉他说，我爸爸是教会的牧师，你竟然问我重生了没有？这个孟教士很有耐心的跟他说，我不是问你爸爸是谁，我只问你重生了没有。因为那个孟教士感觉在教会里呢，这个挂名的基督徒太多，他觉得这是神给他的托付，要把这些事情呢能够讲清楚问清楚。所以柯里培牧师说，那个时候教会开始有一些人悔改，他感觉到圣灵开始动工，所以他也期待圣灵要动工，要使得教会能够翻转过来。可是有一天当他自己祷告的时候，神提醒他一件事，就是当他在一个基督教的大学念书的时候，他非常的穷，他在餐厅打工。有一次餐厅刚开门，有一家进来吃饭，吃饭要结账的时候呢，给了他一张20块的大钞，就是进来吃饭的时候给了他20块的大钞，他根本找不出来。那一家的男主人说，没关系，等我们吃完饭，有更多的人进来，你再把零钱找给我。他就说好。然后等到后来餐厅越来越忙，等到这家人要走的时候，他看到这家人，他其实有钱可以找了，可是就是一犹豫之间，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思，他没有把那一家的男主人叫下来把钱找给他，20块就在他的口袋里。过了没有多久，他的姐姐得肺结核去世，他是一个穷学生，连参加姐姐回家参加姐姐追思礼拜的钱都没有。想到那20块钱，他就用那20块买了火车票去参加了他姐姐的追思礼拜。隔了好多年这个事情都忘了，可是神在山东开始要做很严肃的复兴的工作的时候，他忽然就想起了当他做大学生的时候那个20几年以前发生的事。好像神提醒他说，你这个罪你必须承认。所以后来他没有办法，他写了一封信给那个学校的校长，当然都是事过境迁的，跟那个学校说，你可以收回我的学位，因为我在学校里面犯了偷窃的罪，那是一个校规很严格的，他就把这个事情都交代清楚。他也跟他的师母说，如果学校真的要收回我的学位，那等于我就失去在这个神学院当院长的资格，我们就回美国去，一切从头开始。过了一段时间，学校寄了一封信来给他，就说 我们很慎重地读了你的信，我们经过全体教职员一致的同意，我们奉主的名赦免你，而且我们一致觉得，如果每一个我们教出来的学生都跟你一样，那就是神祝福我们，我们的教育就同工就成功了。那么克里培姆斯在这本书里面就说，好像这就是复兴临到整个他所认识的在山东的那些浸信会教会的开始。从那个时候，圣灵的工作好像野火燎原一样，弟兄姐妹彼此认罪，教会的这个长职跟弟兄们彼此认罪，不再互相批评，不再互相攻击，而福音也能够大大的这个展开。好，这本书给我很深的一个印象，这本书也让我深深的了解到，今天如果我们要讲严肃的信息，我们避免 holy landau attitude。 今天我们要讲严肃的信息，我们必须自己是一个怎么样呢？是要靠主的恩典过圣洁的这个生活，在教会里有服侍的同工，求主真的是要帮助我们，保守我们。好，那么所以呢，这个有人讲 D.L. Moody， 有人说 D.L. Moody 呢常常讲什么信息呢？讲很严肃的信息。那个时候没有电视， D.L. Moody 讲到的时候常常想到地狱。可是有人说，当 D.L. Moody 讲地狱的时候，他的声音里面有眼泪。当 D.L. Moody 讲地狱的时候，他的声音里面有眼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紧急的感觉，让我们带着怜悯的心，我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最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所处时代的认知，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人只想听他想听的话。在这个媒体很兴盛的时代里面，这句话多么的正确。我举个小例子，我有一天上网的时候看到一篇关于《红楼梦》的讨论，是白先勇讲《红楼梦》，我就听了一下，太长，两个钟头，我就听了15分钟就关掉了。想不到现在我一打开手机，你发现什么东西在上面，全部都是《红楼梦》的消息。哎呀，真是不得了，我没有 subscribe， 可是《红楼梦》的消息通通都在上面。为什么呢？现在的媒体会把我们想听的东西来寄给我们。弟兄姐妹，这是这个世代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影响我们基督徒。我们只想听想听的，如果我们只想听想听的，就听不见那个不一样的提醒的声音。求主怜悯我们。所以这个听到后来变成耳朵发痒，耳朵发痒，痒是一个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欲望。求主帮助我们，这个不单单是没有信主的人有可能的问题，我们信主的人甚至也可能这样。好，所以让我们带着一个紧急的感觉，我们来传神的道，让我们带着一个紧急的感觉，我们求主来复兴整个的美国的这一个教会。我们求主在这个年代，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复兴他的这一个作为。但是神要复兴他的作为，神要审判他的这一个这个世界，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神的家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圣灵继续的在我们的心中来动工。人的话停在这，但是你自己的话，你自己的圣灵借着你自己的话来提醒我们，愿你继续的来动工。我们必须要向你承认，美国这一个国家，主啊，好像最近这几年其实一直在往下滑。主啊，我们只有求你怜悯， 让教会真的是这个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能够把你自己的光明能够彰显出来，能够在这个日益败坏的社会当中有防腐的作用。但是你要复兴这个国家属灵的生命，你要先复兴我们个人属灵的生命，你要先复兴你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能够关心大使命，就是把福音传给万民，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能够关心大诫命，能够爱邻舍如同自己，甚至爱仇敌，甚至爱跟我们意见不一样的人。离了大使命，离了大教命，离了大使命跟大诫命，我们教会就辜负了你的期望。听我们祷告，帮助我们用你的爱脸，用你的笑脸常常的来鼓励我们，也让我们不要活在律法跟定罪的里面，乃是活在恩典的里面。因为你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因为我们有愿意的心，你一定要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